第三章，为抢救而抢救。心脏手术必须动用到庞大的医疗团队，大多数的心脏手术都是为了替心脏重新嫁接一条畅通的动脉。因为原本连接心脏的动脉在许多因素的常年积累下阻塞了，例如不良的基因、老化和生活习惯。除了这种极具侵入性的手术，现在还有其他比较温和的医疗方式也可以达到疏通动脉的效果。例如投与患者溶解血栓的药物，以及装设血管支架。至于我们一般常听到的抗凝血药物，虽然无法积极疏通阻塞的血管，却可透过避免血栓持续生成，延缓心脏病的病程。对许多患者而言，心脏外科医师就像是拥有神奇巧手的魔术师，因为他们常年因血管阻塞导致血氧量不足的心肌，在手术后终于能够从畅通无阻的血管接收到丰沛的血氧，让他们的人生有如重获新生一般，再度充满活力。只不过，并非每一场成功的心脏手术都可以为患者的生活带来正面的帮助。纵使许多患者会在术后体会到重获新生的感受，可是有部分患者的生活状态却不会因手术而好转，甚至还会变得更糟。比方说，不少顺利挺过手术留院观察的患者，他们的心脏早就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所以即使手术时供给他们心脏血氧的动脉畅通了，对他们的整体状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另外，这类的大型手术还可能对患者带来严重的并发症，不仅无法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反倒还会削弱患者的生存能力，让他的余生必须长期仰赖加护病房的维生机器。基本上，心脏手术的复原期大约需要8周。换句话说，假如患者在对的时间选择了适合自己健康状态的心脏手术，并且挺过术后调养的一切考验，8周后便可彻底康复，生龙活虎。手术顺利结束后，医护人员会跟你说，你可能暂时会有些力不从心，而且咳嗽或大笑可能都会让你的胸口微微发疼。接着，他们会告诉你照护伤口的方式，同时建议你在生活方式上做出一些改变，像是规律运动，少碰重口味的食物，避免从事过度激烈的性行为，甚至是要你尽可能禁欲，和另一半保持着互信互爱的柏拉图式关系。天哪，我知道这个要求听起来有点让人心灰意冷，但至少你还活着。我可以想象电视广告会如何宣传心脏手术的神奇疗效。画面一开始，诊间里身穿白袍、面容和善的心脏外科医师坐在办公桌前，面带微笑地和坐在他对面，看起来不超过60岁、身体健壮的男子解释手术的过程。而男子的妻子则略显焦虑地坐在他旁边，一同专心聆听医师的讲解。紧接着，镜头的画面便会切换到加护病房。只见画面中，男子已经动完手术，躺在病床上静养。此时，他的妻子则坐在床边守候着他。随后，画面又会转到普通病房。此时，男子已经可以下床，稍微走个几步。广告的最后一幕，男子会和他的妻子带着笑容搭上驶离医院的坐车，帮助他重拾健康的专业医护人员则会挥着手目送他们离开。 随着医学的演进，心脏手术的技术和形式当然也不断推陈出新。心脏专科医师开始有了更简便的方法，可以改善患者的心脏状态，例如药物、气球扩张术和装设血管支架。这些方式渐渐成为改善心血管功能的主流方法。近年来申请心脏手术训练课程的医生人数也没有以往那么多了。尽管传统的心脏手术仍有其必要性，但是就目前年长患者比重偏高的情况下，他们孱弱的身体实在是不适合以这类复杂的大型手术作为优先的治疗手段。加护病房里这个星期的状态老是让我心神不宁，不只是我，与我共事的同仁这星期也同样为病房里的其中几床病人牵肠挂肚。德维特先生已经在加护病房18号的病床上躺了超过四个星期。自从动完一场漫长复杂的心脏手术后，他的身体一直呈现非常虚弱，几乎无法动弹的状态。德维特先生一口气做了四条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和一个瓣膜置换手术。另外，先前他还因为膀胱癌化的关系摘除了膀胱，现在原本该是膀胱的位置则被他自己的一小段小肠取代，肩负起膀胱的功能。遗憾的是，虽然他摘除了整个膀胱，但癌细胞早就扩散并转移到了他的肺部。有鉴于他的心脏不好，身体虚弱到根本承受不住一般化疗的副作用，所以医师才决定先替他的心脏动了一个大手术，希望让他的身体至少有办法恢复到可以挺过缓和性化疗 palliative chemotherapy 的状态，好控制住癌细胞转移的状况。可惜手术进行的并不顺利，德维特先生在手术中大量失血，心脏甚至一度停止跳动。手术后他的状况很不乐观，一直待在加护病房里，而且我们必须靠着非常精密的叶克膜体外心肺循环系统 ECMO 支持他的心脏和肺脏功能，才能保全他的性命。除此之外，他还需要装设主动脉内气球帮浦 IABP， 这也是一种用来支持心脏运作的复杂机械性辅助循环系统。三周后，德维特先生的神志慢慢清醒，医护人员在他的脖子开了一个气切灶口，让呼吸器帮助他呼吸。由于术后他的肾脏功能始终没有复原，所以还是必须仰赖连续性腹膜透析仪，代为执行肾脏清除体内废物以及维持身体电解质平衡的功用。躺在德维特先生隔壁床的诺里斯太太，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诺里斯太太躺在加护病房里的时间比德维特先生还久，他比他还早三周被送进加护病房。诺里斯太太及所有心脏病常见的共病症于一身，像是糖尿病、高血压、肥胖和高胆固醇症等。虽然他被送入加护病房前做了四条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但术后一周，他的心脏仍旧无法顺利运作，因此医疗团队为他接上了叶克膜，置入了主动脉内气球帮浦，给了他大量维持血压的药物，同时还因为他的肾脏本来就不太好，替他进行连续性的腹膜透析。达文波特太太的状况原本看起来蛮乐观的，因为手术完成后，他的心肺功能的表现都相当不错。然而术后他却一直都没有醒过来。 电脑断层扫描的结果显示，他的脑部竟然有大出血的现象，而且造成的脑部损伤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康复。医疗人员还在跟他的家属沟通中。现在我们就来针对这三床病人的结果从头讨论一番。如果日后你遇到跟他们相同的情境，心里也会比较清楚该如何自处。一旦你患有心脏疾病，并符合进行心脏手术的条件，心脏外科医师就会跟你和你的家属进行面谈。原则上，医师会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眼前他们可以立刻解决的问题上，例如动脉阻塞或心脏瓣膜功能异常。接着，他们或许会告知你，假如手术进行的不顺利，你心脏的问题无法解决，你整体的健康状态不仅会变得更差，甚至还有可能丢掉小命。医生所说的风险确实存在，这正是动手术之前你必须签署手术同意书的原因。心脏外科医师在术前无法对病患做出任何保证，但或许你还是可以请他们为你评估各种医疗选项可能对你术后生活产生的长久影响。因为就短期来看，我们虽然有许多方法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可是我们却鲜少从长远的角度去看这些微调病人身体状态的医疗手段最终会将病者的人生带往何方。不止心脏外科医师，其实许多专科医师也有一样的盲点。大家在医治伤患时，常常都只顾着解决属于自己领域的病痛，而忘了以更大的眼界去全盘考量患者的状态。这就有点像是你把一辆严重受损的车子送到钣金师傅面前，他第一眼一定是建议你把车身损毁的钣金换掉，不会注意到你车子里的马达根本再也无法转动。当然，一切的医疗手段还是要回归于患者的个人意愿，但唯有在一个大前提之下，患者才能够彻底实行这项自主权，那就是医疗人员必须提供患者充分的医疗资讯，并告知患者该医疗手段对他整体健康状态的影响为何。否则，患者在不了解全盘事实下做出的选择，只不过是盲目遵照医师的规划，走向医师预料中的结局。今日医师在权衡手术对患者的帮助时，大多是从单一器官或是专科的观点去评估，很少会从患者整体的健康状态去考量。他们不会跟患者讨论到术后的生活品质，也不太常说到接受这些手术可能对患者的余生造成怎样的影响。然而，倘若想要让患者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合理的健康状态下生活，医师就必须熟悉各种医疗手段之间的交互作用，方能提供患者具有建设性的选择，协助患者在最终做出明智的决定。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寒冷周六早晨，老实说，我还蛮爱这种天气的。少了飞去户外走走不可的压力，我选择在雨中驱车去探视我的病人。我无法对病人的苦痛视而不见，我想我会这么做，除了因为热爱这份工作外，大概主要是出自于人类的天性。眼睁睁看着旁人受苦是一件很难受的事，尤其是你觉得自己有能力减缓他们痛苦的时候。当时，躺在加护病房四号病床上的女子，身心就正承受着巨大的苦痛。这位来自爱尔兰的女患者，儿时是由吉普赛的祖母一手拉拔长大，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此刻他已经60岁了，不仅深受病态性肥胖之苦，六个月前还曾因为冠状动脉阻塞动了一场心脏手术。手术过后，他的动脉的确畅通了，但他心脏的功能却在长达五个月的静养中丝毫未见起色。在加护病房里，我每天都必须为他注入大量的药物，让他的血压维持在正常值。因为手术后他心脏衰竭的状况更为严重，在没有药物的辅助下，他甚至无法支持他的生命力，连带的他的肾脏也罢工了。肾脏科医师并不打算让他洗肾，因为他心脏受损的情况实在太过严重，洗肾对他的帮助非常有限。当然，上述的种种病症也意味着他再也无法重新回到家中独立生活。我跟这位女病患的心脏科医师谈过她的状况，但医师说她最近的心脏功能检测结果很好，所以她肾脏罢工绝对不是心脏衰竭造成的。我没有直接向心脏科医师说到这位女病患可能大限已到的严肃话题，但我说我曾试着中断支持她心脏功能的药物，而他的血压在那段时间明显下降。以我的观察来看，这位患者的心脏完全不可能再提供他身体继续运转所需要的动力。尽管如此，该名心脏科医师还是坚持这位患者的心脏运作良好，我们应该持续积极地治疗他。后来我提醒这位医师一个事实，假如他认为他的心脏功能正常，那么他的心脏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应该要能够正常运作。无奈的是，最终这场对话还是无疾而终。不过在这里我必须为这位心脏科医师说句公道话，就他的立场而言，他其实就跟绝大多数的医师一样，只是想竭尽全力地保住病人的性命。躺在四号病床上的女患者，尽管健康状况相当不好，但在药物的支持下，她的意识状态依旧清醒，所以我决定和她谈谈。那个阴雨绵绵的周六，我问她过去这段期间有没有人曾经跟她说过她的心脏状况在术后并没有获得改善，还有她身体目前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他说没有，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于是我向他说明了他的愈后情形有多不乐观。听完我的说明后，他说他想要办理出院返家，因为早在他动手术之前，他的两个孩子就跟他提过这项建议。我把这位患者的意愿转告给他的心脏科医师，但他不愿接受他已经快要寿终正寝的说法。我只能回到四号病床边，告诉这位患者，他的医师认为他应该待在医院里继续疗养。之后，我停止了他的某些用药，并把他转往普通病房，让他的心脏科医师全权照顾他。然后就在他离开加护病房的12小时后，他便静静地在病床上安详辞世了。同一个星期六，我还在加护病房里等着另一名从手术室转入的伤患。这名伤患高龄80岁了，刚做完一场紧急的冠状动脉疏通手术。实际上，这名伤患手术前的健康状态就不是很好，不但神志不太清楚，肾脏也有严重的损伤。不过他先前就已经签署了放弃心肺复苏术的同意书，表明他的心脏如果意外骤停的话，不要为他实施心肺复苏术。然而此刻，我们却因为可以为他疏通动脉，把他送进了手术室，做了这个手术，完全无视于他本身的状态已然快要走向人生终点。一切就只是因为他身上坏掉的地方我们有办法修理， 所以该死的，我们就把它修好了。家属都同意让这名病患进行疏通动脉的手术，这又是另一个基于有限和歪曲资讯所做出的决定。他们之所以会签署手术的同意书，是因为听了类似这样的说明：你们的母亲病得非常重，她的动脉阻塞了，现在如果想要救她一命，就只能开刀，你们觉得呢？可是医疗人员应该还可以用其他不同的说法去向家属解释他们母亲所面临的情况，让他们有做出其他选择的机会。比方说，你的母亲病得非常重，她的动脉阻塞了，但就她整体的健康状态来说，我们认为开刀对她来说风险相当高。你们觉得她会想要接受手术吗？三天后，这名80岁的患者在连接着维生机器的状态下死亡。我不得不说，虽然加护病房里漫长的工作时间常会让我精疲力尽，可是有时候这种无法对病人拿捏好可以做和应该做的医疗处置，才更让我心力交瘁。